林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心灵加油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莉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永不放弃一位自闭症儿童父母的心声。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彭先生以及他的孩子威廉，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啊，请你们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你好，
大家好。
哎，威廉的声音非常有精神有力气啊，威廉就坐在我的对面啊。我们都知道一般自闭症的孩子要恢复到像威廉这么的好的例子实在是不多，那我们也很感谢彭弟兄跟威廉，他愿意把他们整个的心历路程成长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对有这样子家庭的不管是父母亲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加油哦。那威廉今年已经15岁了，那十多年来父母亲这样子付出很多的爱心，然后这样子给他的陪他成长到现在据说现在是成为一个品学兼优成绩在学校功课是不是很好？威廉这次成绩回来怎么样 ？Report card。
我的功课现在也挺好的。
嗯 ，good， 很有自信，很好，都是 straight A， 差不多。好，而且呢，他，你看我在现场当中跟他采访或是跟他讲话，他都那个很正常的跟我们交流，然后成为一个很健康又很活泼，而且相当的英俊哦。好，那当然了，威利之所以有今天，他的父母亲李春燕以及彭卓熙，他们两位实在是功不可没。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再好好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样来教养出一个这么优秀的青年。那在这我们在访谈之前，我们要再来听上一次联合国为他们特别制作，因为从今年2007年去年对不起是今年开始2008年开始，联合国特别订定了一个日子叫做全球自闭症日，是不是对，那我们是定在4月2号。那我们这个 Houston 这个彭先生他们一家人受邀访问制作的这个节目，那上次我们已经听到的那个上半段 Part A，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Part 2。请。
4月2日是联大命名的世界自闭症日，为此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采访了美国休斯顿一个拥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母亲李春燕向我们介绍了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威利的一些成长情况。今天父亲彭卓熙将向我们谈谈他在抚育威利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威利一直在普通的公立学校上学，在学校中接受大量特殊辅导。在小学的5年当中，学校每周派专业人员到家里进行生活和社交技能的辅导。目前已经在高一就读的威利，在州里举行的学习测试中达到了50%的水平，即在德克萨斯州的同年龄孩子当中学习成绩处于中游。威利信仰基督，每天早晨5点起来读圣经祷告。他还酷爱旅游，关心时事，天天读报纸和参加体育锻炼。他甚至能为家里人准备简单的晚餐。威利学习钢琴已有6年，还是休斯敦少年交响乐团的一名大提琴手。尽管在美国出生，接受当地的英文教育，但他可以用中文进行沟通表达自己。对于在帮助威利克服自闭症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专家在自闭症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彭卓熙夫妇多年来一直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同受到自闭症困扰的家庭进行交流。为此，彭卓熙还多次邀请美国一些知名的自闭症问题专家同他一起访问自己的故乡中国大陆，向那里的同行和自闭症儿童的父母传授经验。彭卓熙认为，更多的关注解决自闭症问题，一方面可以为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解除困扰，同时也可以为整个社会减轻负担。
自闭症里头有相当一部分
如果经过积极的训练，经过积极的帮助的话，有可能在自身的基础上呢得到很大的改善，能够完成生活自理，不会给社会造成负担。如果整个社会不接受这个群体呢，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样的话就给这些家庭们带来了很沉重的经济上还有感情上面的负担。我碰到过很多很多家庭，因为家里出现这么一个孩子，就引起了家庭的破裂。如果这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他的康复的可能性呢就更小，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就完全放弃离开了，剩下的一个人呢还要一边要工作，还要支持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还一方面要训练，几乎谈不上什么改正，只能够就是给这些孩子呢给口饭吃，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存标准。这些儿童长大以后呢，真的就会给这个家庭和给整个社会呢造成终身的负担。
彭卓熙夫妇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自己孩子的内心，平时争取大量阅读同自闭症有关的书籍和文章。彭卓熙认为，如果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要想真正帮助自己的孩子，首先要使自己成为自闭症问题的专家。他表示，训练自闭症儿童，使他们具有生活的基本能力，长大后能够融入正常的主流社会，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在一年和两年之内能够完成的事情。作为父母，可能要付出毕生的精力，然而只要不放弃努力，就可以看到希望。
在自闭症的小孩的训练，在他们康复的过程中呢，很多很多原理不单适合自闭症，也适合任何孩子，也适合任何家庭。你要如果是在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就容易心理上呢就很放松。当他感觉到被爱的时候呢，他可以激发他自身的想改善自己的这种愿望吧。如果是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就经常在吵吵闹闹的这种家庭长大的话，他就永远生活在一种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中。我认为父母的爱和整个社会的支持呢，是他们这些人有可能在自我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环。
幸运的是，威利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叫洋洋，因为弟弟的情形，洋洋也学会宽容待人。威利格外崇拜哥哥，事事要像哥哥一样，模仿哥哥学了许多东西。彭卓熙夫妇在2月份刚刚到亚特兰大参加了一个有关自闭症问题的国际会议，他们的儿子威利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使许多与会的父母以及专家感到惊叹。对于父母多年来在自己身上所花费的心血，对于父母给予自己的无私的爱，威利在采访中也情真意切地说出了他自己对父母的爱。
我爱我妈妈，我爱我爸， I love my parents。
在这篇报道的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威利弹奏的钢琴曲。
以上是李茂奇的报道，今日联合国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萧凡，我们明天再会。
哇，好棒哦！那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钢琴曲子，哎，那个蛮难的哦。其实不瞒您说，阿姨也会弹钢琴，我一听就知道了。嗯，那威利跟我说，这个只是一点，这个曲子蛮长的，对不对？
对。
嗯，然后爸爸跟我说，这个是在电话采访的。我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的话，能够弹长一点给我们听。我们也很想听听你的提琴声，好不好？
你可以的，
可以 ，good， 很爽快。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就是我们现场的采访。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联合国广播电台采访。彭先生他们一家人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采访。那现在呢，我们要再继续请彭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在上一次我们节目好像没有谈完的，就是那个主题，我们有问到说，就是说你在面对这样子孩子的教养的时候，是不是在威利小时候，你们知道他诊断成自闭症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态度去教养他？你会跟他哥哥一样吗？还是说那个差别性怎么样？你可以帮我们的，你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们就是觉得，不管威利的情况是什么样，他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礼物。 我跟我太太李春燕，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呢，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嗯，
就不管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的，神会给他开路的。
是，
连天上的飞鸟、地下的野花，神都看过。况且像威力这种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神一定会给他开路的。
是，
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自己可能的情况下呢，放弃了很多物质上的追求。
我可不可以插嘴请教一下，你当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说你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威力会有一天会恢复到像正常孩子这么好？
真的是，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完全没有想到。威力经常会一次又一次的就超出了我们对他的期望。
是，
像他的每一次，像他自己可以单独跟着中学去纽约去华盛顿旅游，完出去四五天，完全离开我们。像这一开始我们都是很担心的，但是他每一次都会，这我想，这除了用神迹来解释，我们真的说不出任何的这个话语。威力每一次都会不断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想威力他自己在他本身也有那个心，一次一次去进步突破。
对，
是。
威力现在呢，也很希望尽早的这个从各方面独立。他已经到这个15岁了，希望像其他的少年一样开始打工。他已经到 Chuck E. Cheese 去拿完了。拿了 application。
不是的，你说你刚才说了，这是个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这是个别的，
是另外一个地方，没关系。可是主要爸爸要讲的是说，你已经开始有学习，有那个心要去打工学习独立。嗯，很棒。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有这样的心，我都是觉得很值得鼓励的，很值得成为很多青少年们的榜样。是。
我已在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讲话中，我说我回顾我们走过了这十几年的路哈，我真的衷心的希望每一个父母呢，能够首先改变自己，然后才能够谈到去帮助你的孩子。
是，
在生活中，尤其在物质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们现在呢，在帮助我们的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也许。我当然没有不是说要求他，也许你的房子可以住得小一点，也许你的车可以多开几年，
是是，
也许有家里的两个人呢，有一个可以少上几天班，多抽出一些时间呢陪一陪你的孩子，多接受一些这些专业方面的训练和教育，真的你的孩子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希望，
会很大的进步，
很大的进步。
是是，那个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真的是，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时候，尽管他们无法表达，但是他们自己心里所懂的东西呢，远远超过他所能够表达出来的。
是，那需要有我们跟他最亲密的人一路陪他走过，然后来帮助他怎么样训练他的表达，慢慢一次会比一次更好。
是这样子的，是特别是我碰到过很多父母呢，现在就是比较重视学校的学业的成绩，我个人觉得如何生存在这个社会，如何独立生活呢，远远要超过学校的功课。
是，
他不管哪怕他的学校成绩比较差，但是他能够做一份简单的工作，能够不给社会造成负担，能够有一个做人的尊严，那么他的一生仍然是完整的、
灿烂的。所以，刚刚我们听彭弟兄讲说，我们尤其家里有这样子特殊需要的孩童的时候，我们陪他的时间就更好像更宝贵，更要珍惜那个时段，因为是有点是在跟时间赛跑的。那我记得上一集我们采访当中，我们知道说你在十几年前，威廉还小的时候你经历了过这个做生意上失败也经历了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浩劫，可以说是几乎是破产了，是不是这么讲？
几乎破产，
几乎破产，
没有去 file bankruptcy， 但是已经是95%以上的资产全部就损失掉了。
是，那也一般人社会的眼光，一般的价值观来想的话，觉得说啊，这个人真惨呐啊！可是当我们这样回头走过来，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回头过来看的时候，彭弟兄居然可以讲说，这个破产实在是我的祝福。
真的是这个我虽然在经济上损失了很多，但是我在这个灵里在精神上呢却远远比过去富足了很多。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那五年的时候你刚好就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然后你可以整个人谦卑下来，而且陪威廉走过那段他最需要成长陪伴的时间。
对，在这五年中呢我利用了这个一切可能的机会吧，就去学习这个怎么样去治疗，怎么样帮助训练。其实现在美国的专家们已经总结出一整套非常有效的训练方法。如果是你能够从理论上懂得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做，那么在你在帮助你孩子的这个路程中呢，你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是啊，所以彭弟兄，你在这个威廉这样子带他成长，然后成为一个自闭症孩童，到恢复到这么好、这么健康的一个孩子身上，成为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那我相信我们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都会觉得很兴奋、很鼓舞哦。如果是他不管是您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需要，或是你的朋友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再次在电台里头再呼吁，就是说你可以走出来啊。我们光也是已经成立了这个特殊需要关怀中心，那我们特别会在这个中心里头帮忙或是给大家有很好的资讯，而且彭弟兄也是在里头是做义工，
对对，
威廉也在里头做义工，
威廉也在，
哇，是，所以你们就是说听到的话，你们愿意知道更多详细他们的内容的话，我们欢迎你来参加光颜色这个特殊需要关怀中心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就请打光颜色电话。OK， 那我们要再来跟威廉聊聊天。威廉，你这个琴真的弹得很棒，你说你每天花一个半小时练琴都没有间断，除了弹琴以外，我还知道说你每天会读圣经。
我对我是每天那样啊，我是一天平常弄两次，有时间这弄都是在我的时间弄。
是，那你有时候还读两次圣经啊？
对啊。
哇，那你
因为这是在我自己的时间我读。
是，那我据我知道你都是早上一大早起来读圣经，
对，
是不是五点？
这是五点多。
你都每天这么早起来？
只是上学时候。
哦，阿姨听得好惭愧哦，你每天不间断都五点起来灵修，我相信有很多我们这个大人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像你这么持续，这么做得这么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读圣经你现在读到哪里？有什么特别？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哪一句话你特别喜欢吗？
就没有什么我特别喜欢的现在。
嗯，你就是一直把它看下去。
对。
嗯。
这反正都是中药，反正。
是。那你这样读圣经持续读多久了？有几年了吗？
不知道几年，可是差不多很长时间。
你整本都读完了没？
大部分是。
大部分是。哇，那你你新旧约也读吗？还是只读新约？
两个都读。
会不会有看不懂的？大部分看得懂。
大部分我能看懂。
哇，太厉害了！阿姨有时候看那个旧约啊，看得这样子眼昏昏的，然后有时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你很聪明。
对，
太优秀了，嗯，好，太棒了。那个还有你平常运动吗？
对，我运动啊。
你做些什么运动？
像你有时候在我学校，我跟朋友打橄榄球，就是玩。
哦，你打 football？
这个学校也得。那我喜欢打篮球，
是，
我听我心里有时候偶尔玩这个 dodgeball，
dodgeball，
对，
那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什么？你拿着球，你扔到别人，你把他们的
哦，躲避球，我知道可以扔人，然后他就 out， 是不是？
对，
那个很
有
趣。
这是你扔到别人，可是别人接到你，那你扔你就是，
是，
然后他们可以跟你。他可以叫一声，就是或只光能一个
啊，
只光能一个，不能超过一个。
嗯，那个运动很有趣。嗯，
对啊，就我需要偶尔就会这样。
你也打篮球对不对？
对，
看得出来，你蛮高的。
对，
你有多高？
我有什么6米2
哦，6米2
是
就是
6'6
6'2", 那就差不多180几公分。184吧。哇，真的是不仅长得帅还长得很英挺。
对。
对。很有自信，真的是有自信的青年，真好。嗯，那你爸爸说你还游泳。
对，就是我一个星期两次有游泳课，可是在别的时间也游，这是有时候是好时间，我爸就会带我去的。
哇，是。嗯，我爸爸真的是好疼你哦。我记得我有两个孩子啊，小时候我也带他们去上游泳课，可是后来啊，我累了，大人也会累的，我就给他们自动 quit 了。那爸爸到现在还是很持续，都这么关心你，带你去上游泳课，一个礼拜两次。
就是两或者三次，有时候。
那你平常花多少时间做功课呢？除了这些活动以外，你读书的时间？
那得看我有多少功课了。
嗯。
那肯定得看多少了。
嗯哼。所以你平常时候也是很用功就是了。
对。
嗯。难怪你功课这么好。
是。
嗯，真好。好，那你还有没有其他你自己想要学的，或是你觉得你想在做什么？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希望？
你现在没有，可是可能现在是没有，可是过一段时间很可能会有的。
嗯，
很可能得过一段时间的。
我在你爸爸写给我的 email 上面，我看了一段话，觉得很感动。他说威烈他很乐意说要把他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我知道很多 teenager， 尤其像你这么长得这么帅，又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的。
嗯，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阿姨真的觉得神会大大的使用你，
是
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我们节目也快要到尾声，我知道你有预备了一段话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要跟大家加加油的话，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们大家？你可以用英文来念也可以。
嗯，我就是想说，就是说父母就不停的帮那什么有自闭症的小孩呢，就可是得帮他们，你必须得，你不能放弃了，你知道？
是，
因为这放弃就没用了，你就这问题就变更差。
是，
这就不简单了，不简单了，还得很长时间，可是他们还是得做，就没有别的东西做，只光能是不停的帮着。
是，
这是不简单的这个东西，这个肯定不简单。
对，所以你真的打从心里面对你爸爸妈妈非常的佩服敬佩。
对，
是真的是很不简单。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不简单的源头靠人实在是很有限，我相信你爸爸妈妈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源头，就是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他们里头，所以他们可以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来爱你。
是
好，我们要再请彭爸爸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次叮咛，就说当我们有这样子孩子的时候，真的我们要走出来。
我真的希望作为父母呢，我们要真的走出这个阴影呢，我们要担负起重要的这个训练的责任，不要把孩子推给社会。虽然社会现在有很多帮助，可是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呢，还是我们父母。我觉得我们父母如果是永不放弃呢，你的孩子真的就有希望了。我也衷心的祝愿每一个人，每一位父母呢，都能像看到威力在自己的孩子上看到新的希望。
是，我们听到了威力的真情告白，以及他爸爸真情告白，真的是不简单，可是可以走出去的。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谢谢，
谢谢，
谢谢了。